上回书说到关云长保着二位皇嫂来到古城，万也没想到张飞不认这二哥了。关云长是真着急呀。正在这时候，老将蔡阳带着10000曹操大兵也来到古城。张飞手指着蔡阳的大兵就跟关云长说，你看见没有，这明明是替曹操来夺我的古城。关云长回头一看，曹操10000大兵，怪不得三弟张飞不认我呀，看起来我必须把来将人头得下，三弟才能认我这二哥呀。关云长就跟张飞说，三弟，你不是不认我吗？你认为曹操派大兵来夺你的古城，好，三弟你且回城等候于我，待我把来将斩杀，以洗关某之心。好，姓关的，你要真把曹操大将杀了，我张飞就助你三通鼓。张飞进城了，还把城门关上了，来到城头之上，准备勒动战鼓，要给关云长助威，我到底看看你是真心降曹，假心降曹。单说关云长，拨转马匹，掌中青龙偃月刀，怒目而视，对面曹操兵将裂开了，老将蔡阳纵马而出。蔡阳手举大刀，高声喊嚷，关云长你拿命来。关云长立刻往前一带，赤兔千里马，两个人二话不说就冲杀在一处了。老将蔡阳是决心杀了关云长，给外甥秦琪报仇，关云长呢是一定给杀了老将蔡阳，拿人头好找三弟张飞呀，所以两个人就拼了命了。关云长这口青龙偃月刀，8864手春秋刀，确实是刀法娴熟。老将蔡阳也不弱，久经大敌，跟着曹操南征北战，东挡西杀，岁数大了，要经验有经验，要阅历有阅历，那蔡家刀也不弱呀。两个人一杀，张飞在城头上看见了，心说这是真杀实砍，来来来，助他一通鼓。不但张飞呀，旁边还有战鼓呢，张飞带着守城的兵将勒动战鼓，不，鼓声一响，关云长跟蔡阳两口刀越杀越勇，抖擞雄威，又杀了十几个回合，还是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，分不出输赢胜败了。那么说，关云长白马坡斩颜良，斩颜经诛文丑，为什么那么容易就能把颜良文丑杀了，而今天面对蔡阳打了几十个回合分不出输赢来呢？一个是老将蔡阳真玩命，二来关云长他动手他得琢磨，所以两个人杀着杀着，关云长也气坏了，今天蔡阳这刀法不弱呀。关云长注视着蔡阳的刀，两个人抖擞雄威，张飞一看高兴了，来助他二通鼓。城楼之上战鼓又响起来了，战鼓一响，关云长突然间脑子里一闪，关云长心说，老将蔡阳是跟我玩了命了，我非得取蔡阳的人头不可，可是这样蔡阳赢不了我，他要跑，将来再找我关云长报仇，我怎么向三弟张飞交代？无论如何，今天我得拿下蔡阳的人头。关云长是决心已定了，两个人圈回马来再战。 长这口刀就渐渐地往下撤。因为把石匠在两军疆场动起手来，你也懂我，我也懂你。看两个人动手，其中的奥妙不能露出破绽来，所以关云长这刀法得慢慢的迟慢下来，不能让蔡阳明白。打了几个回合，关云长刀法渐渐弱了，也是老将蔡阳报仇心切。蔡阳抖擞行威，这口刀反而渐渐占了上风。张飞在城头上一看，两只眼睛都看直了，他明白二哥的刀法呀。就在这时候，二马一错，等关云长没往回拨马，虚砍一刀，往回就败，赤兔马奔古城方向跑。老将蔡阳气坏了，打不过我，你想跑吗？我手下带着一万精兵呢。关云长，你哪里走？追！催促下这匹马，往下追赶关云长。关云长这匹赤兔马确实是匹宝马，不但日行一千，夜走八百，他的脚力快，而且这匹马是经过特殊训练的。要怎么说，一般战将是不轻易换自己的马，这马跟战将的手眼身法步全都能够融会一通，融会在一起。尤其是关云长得了这匹马，每天夜里亲自喂遛，而且骑着马，他训练这匹赤兔马，赤兔马跟关云长有了感情，明白关云长要用什么招数，他配合的特别好。关云长往下败，要是真败，这匹赤兔马是撒着欢的往前跑，他要假败，关云长他当力有功夫，这匹赤兔马就明白了。老将蔡阳可不行，他在后边看着，他追，他是真追。可是关云长这匹马他是假跑。那既然蔡阳久经大敌，他为什么看不出来呢？这就是赤兔马的功夫了，宝马就是宝马呀。赤兔马跑前腿跑得特别快，可是后腿呢就跑得慢，让你老将蔡阳绝不出来，估计迟损，你老将蔡阳能往前追，能追上关云长，你好下手。所以说在这个地方，关云长的武艺，关云长这匹马要高过蔡阳。老将蔡阳往下追，关云长这匹马后腿跑得特别慢，老将蔡阳估计这尺寸，自己的马头什么时候能到关云长这匹马的马尾了，什么时候举刀就能砍关云长了，他就得下手了。说书迟，真是快呀，两匹马奔古城的方向跑。老将蔡阳苍眉倒竖，虎目圆睁，晃身形，擦楞楞甲叶声音响，这气就灌到这口大刀之上，眼瞧着追上了，手起刀落，关云长的命就得没了。老将蔡阳说一声好，看刀，唰，这刀就下来了，眼瞧着刀要砍到关云长了。这匹赤兔马真是好马，关云长当里一使劲，这匹马横着啪啪啪就往左跑了三步，这可是绝功。这马往前跑，突然间横着一蹦，任何人也想不到。关云长这手叫拖刀计，老将蔡阳马到刀到人到，唰，给刀下来了。关云长这匹马啪啪啪横着往旁边跑了三步，老将蔡阳刀砍下来不能收刀了。马往前冲不能收马，人也往前冲，马往前一窜就越过了关云长这匹马。关云长快，手里拖着青龙偃月刀，老将蔡阳这匹马刚一过，这刀砍空了，关云长在马上一横身，左肩膀对着马脑袋，右肩膀对着马尾巴，这口大刀刀头在后，刀钻在前，唰，这么一转往下一掖， 正是老将蔡阳的脖梗子。关云长心说，不这样能去你项上人头接我三弟之仪吗？这刀下去真狠，蔡阳的人头落地，这血就窜出来了，扑通一身尸身坠地，这匹马落荒而走。张飞在城头上看见了，来捉我二哥三通伯。鼓声一响，旁边当兵的心说，这回好了，助他二哥三通鼓，这回他叫二哥了。关云长听见了，关云长心里十分高兴，马一拨头直接就奔着老将蔡阳这掌旗官来了。这掌旗官举着大道旗一看关云长过来了，关将军不要害怕，我绝不杀你。我来问你，蔡阳将军为何来到古城？关将军，因为蔡阳将军听说您在黄河渡口杀了他的外甥秦琪，他非要报仇不可，曹丞相不答应。后来刘辟公都复夺汝南，汝南告急，蔡阳将军借这机会跟丞相要了一万大兵，本来是应该奔汝南，在半道上听说关将军您奔古城来了，蔡老将军就指挥我们杀到古城找您报仇来了。好，关云长听到这儿，用手往城头上一指，指的是三弟张飞。你看见没有，城头之上这个黑脸的将军，你赶紧骑着马过去，就把刚才这几句话对我怎么说的如实跟这位将军讲清楚了，不然的话项上一刀之苦。关将军您放心，我马上就去。这个掌旗官赶紧把大旗交给别人，然后骑着一匹马直接奔了古城城下。掌旗官到了古城城下，就把老将蔡阳怎么来的，为什么要杀关云长报仇的情形一字不差的告诉了张飞张翼德。哎呀，张飞听了之后这后悔呀，心说我刚才差点把二哥刺死，我要真刺死了二哥，大哥岂能饶恕俺老张啊。张飞刚要下城，有一个人腾腾腾跑到城楼之上，三将军大事不好了。
何事惊慌？
三将军，有打南门外头跑来几十匹马。啊，何处的旗号？三将军，只有马只有人没有旗号。好，带我先到南门观看。张飞赶紧下了城，骑着马来到南门，出城一看，张飞乐了，确实有几十匹马，前边的两个人一个是糜竺糜子仲，一个是糜竺的兄弟糜芳啊。张飞这高兴啊，看着糜竺糜芳乐得说不出话来了，两个人赶紧滚鞍下马，上前十里，糜竺糜芳拜见三将军。哎呦，你们可好啊，想坏俺老张了。张飞也下了马了。哎，你们哥俩自徐州失散之后到哪里去了？三将军，不瞒您说，我们没办法回老家避难，后来听说古城来了一位将军，听他们说您的音容笑貌还有您的穿戴打扮，我们一猜准是三将军您，这不是带着手下人前来找您。三将军，我们听说主公在袁绍那儿呢，是不是啊？嘿嘿，果然不假，你们来了，二哥也来了，二位嫂嫂也来到古城。糜竺糜芳也特别高兴啊。张飞这才上马，带着糜竺糜芳进了古城。 张飞在道上就把关云长如何在古城相会的事情跟这哥俩说了。糜竺右手一指，三将军，你也太鲁莽了，你们刘关张弟兄桃园结义，视同生死，你怎么能怀疑关将军呢？
哎，是啊，俺老张做错了事了。
等几个人来见甘宁二夫人，这时候关云长已然进城了。大家保着甘宁二夫人来到张飞的衙门，下马的下马，下车的下车，来到厅上，甘夫人落座，糜夫人落座，彼此见礼。张飞站在旁边低头不说话呀。二位夫人当着大家就把关云长如何跟曹操土山约三事，到了曹营之后，曹操对待关云长三日小宴，五日大宴，上马赐金，下马赐银，锦袍相赠，十名美女送给赤兔千里马、汉寿亭侯、偏将军。而关云长才会不能动其心，富贵不能移其志，知道皇叔刘备在河北冀州，所以过关斩将来到古城，就把这些事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。张飞听着眼泪下来了。二位嫂嫂，甘夫人用手指着张飞，三弟呀，你怎么能这样埋怨你二哥呀？张飞迈步来到关云长面前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小弟拜见二哥。张飞还真哭啊，关云长也真哭啊。关云长用手相搀，咽喉哽咽，只吐出来四个字，兄不怪你呀。张飞是一边哭一边说，小弟我知错必改。糜竺糜芳跟孙乾在旁边擦干了眼泪，也过来劝，得了，弟兄团圆，大喜之事应该庆贺，不必伤心流泪。张飞跟关云长这才止住眼泪，转悲为喜，然后张飞传下命令设宴相庆。第二天，关云长就跟张飞商量，要去汝南迎接皇叔刘备。张飞急了，二哥呀，一路上您这么辛苦，这回啊，您看着古城，小弟我去。三弟，你可不能轻易离开古城，这是我们暂时的立足之地呀。那二哥您这么辛苦，我千里走单骑，为的是寻找兄长，明明知道兄长在汝南，我怎么能不去迎接呢？二哥您要去，小弟我镇守古城，谁陪着您前去？我看还是孙乾先生陪我同往吧。商量好了之后，就禀明了甘夫人、糜夫人。孙乾跟关云长离开了古城，够奔汝南前去迎接刘备。没有几天的功夫，到了汝南，见着刘辟，把来意说明了。刘辟叹了一口气，关将军，刘皇叔确实来了，住了不少日子，只因为嫌我们汝南地方太小，昨天刚走，你要早来一天，你们弟兄就见着了。关云长心里也很难过呀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告辞了。关云长跟孙乾离开汝南，两个人取道奔河北冀州。日夜兼程，快到冀州了。孙乾说，二将军您别走了。您要是到了河北，见着袁绍，您斩颜良、诛文丑，袁绍要杀您可怎么办呢？好吧，孙先生烦你受累，你到冀州把事情跟大哥说清楚了，你看见没有，前面一所庄院，我呢就在这庄院投宿，在这儿等着你。那好，关将军你在这儿住着，我够奔冀州。孙乾骑着马走了。 关云长回过头来就跟手下的周仓说：“周仓啊，我们刘关张弟兄马上要团圆了，将来要扩充势力。此地离卧牛山不远，你顺着大道奔卧牛山，把裴元绍跟他手下的喽啰兵全都带来。顺着大道来，我们顺着大道走，咱们就能见面了。好啊，我马上就去。”周仓呢，离开关云长，告奔卧牛山，前去收裴元绍。就剩下关云长带着几名老军，直接奔这座庄院。来到庄院前一叫门，时间不大，里边走出两个家人，陪着一位主人。关云长一瞧，这位庄主是个老壮士，虽然须发洁白，但是面皮红润，一团精神足满，不弱于少年之人。头上戴着淡黄缎色鸭尾巾，顶门上搓打橡皮疙瘩，身上穿淡黄缎色短肩袖，绑身靠袄，腰中系一巴掌宽丝鸾带，青中衣青缎子兜跟薄底窄腰快靴。啊，关云长心说，这个老爷子精神真不错呀，赶紧上前十里拜见老张。这个庄主往后退了一步，上下仔细打量看关云长。啊，请问您是不是展彦良、烛文丑威震天下的二将军关羽呀？不错，在下正是云长。太好了，关将军请。这位老庄主特别高兴，就把关云长跟手下人让进庄内，有人喂马，有人伺候这些老军，庄主就把关云长陪到了厅上。咱们不提关云长，单说孙乾、孙公佑骑着马取道来到冀州，进城打听出刘备在什么地方住着，到了刘备的馆驿，看见主公刘备了。刘备也是感慨万分的。孙乾一看，陪着刘备说话的正是简雍。哎呀，简先生，你也在这儿。我呀，到了河北可不是一天两天了，已然跟主公相聚数日了。孙乾往这一坐，就把关云长、土山约三世，一直到古城会跟张飞团圆的事情，全都跟刘备说了。刘备听着关云长这些事，眼泪流下来了。待我谢天谢地，我们弟兄终有团聚之日。可是现在咱们都在河北冀州，袁绍能不能放我走呢？简雍说，主公您别着急，我简雍有一条计策，咱们君臣都能离开冀州。好吧，简先生即将安出。主公，您按我的话，您去找袁绍，您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，袁绍准得把您放走。简先生，我走之后，那你呢？主公您放心，我一定会面见袁绍，想办法追上您，咱们君臣一块儿同行。那好，一言为定了。刘备能否逃出冀州，下回再说。